各位同学大家早安。那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上我们的密宗整个课程齁，那也是最基础的，我们就先开始上涉猎学。那我想问一下，上个礼拜有没有吸收到？那么涉猎学主要是讲哪边的内涵？是讲对境呢，还是讲人缘的心？是讲对境，对。所以呢，如果说能够尽了解，才知道心有没有错误。那有没有错误呢？在心内学用量跟非量来做一个比对。所以如果说你知道尽是如实的能够了解的话，我们叫做量。如果呢尽是这样真实状况，而我们心内显现的又是另外一种呢，那就是非量。所以这个尽量要先清楚，才知道说我的心到底符合限量、比量，就是我们讲明言量或是非明言量。那这个明言量名词以后我们再说齁。所以呢第一个先就是静。那一般呢我们学佛会一种状况，就是说齁，遇到一个苦果的时候，我们就说啊，这是我业感的啦，啊这是呢我过去的恶业造成的。可是中没有去认识静。一般我们学佛都往内心求嘛。哎，这都是我的错啦，都不是对方的错啊齁。我们讲什么，我们一般讲什么，心清净，家行清净，田就清净嘛，有没有听过？八音三元，广东有没有讲哈？三元嘛，心清净，然后家行清净，田就清净。只要管心跟我的身口，我的意跟身口，只要做好的，那对境好不好没关系，这个可以这样修是可以。可是问题，你这样修，保证你下次不会犯错吗？好，这是可以暂时遮止我们对烦恼的现行，很好。但是一个进步认识清楚，你保证你能够下次不会犯同样的错吗？还是会哦，因为你进步不认识清楚。像说我们对朋友之间，要不要说观察这个朋友的想法、根气还有习性来讲应该讲的话，要不要？要啊。像我们教小孩子，你们都有小孩子嘛，大部分的好教小孩子，要不要老大的个性怎么样，老二个性怎么样，女儿的个性怎么样，儿子个性怎么样，每个人讲话跟他讲方式都不一样，是不是？既然我都对自己的亲人、对朋友，大家应激，所以讲的话都不一样，那不需要认识境吗？要啊。所以当你认识境之后，你就懂得善巧方便，懂得善巧方便呢，你烦恼就不会生。可是一般我们学佛是什么？管心不管境，然后造成很压抑，所以学佛人会觉得很怪。你们还没有学佛之前，会看就学佛很怪啊，学佛第一天就要吃素了齁。会不会这样啊？皈依完就马上要吃素了。然后而且不但自己吃素哦，还要求全家吃素哦。对不对？然后亲戚朋友如果办结婚啊或什么样的宴会，只要没有素宴他一定不去，因为我吃素的。啊，所以学佛会不会被亲人啊，被一些亲戚所排斥啊？会啊。你学佛是不是应该度众生为目的的啊？可变成嘛，跟众生隔阂了。那学佛目的就不是这样子啊，学佛不是孤立自己啊，应该以广大的这种利他行为主要目标。可是我们学佛的嘛，往自己利益为主，那其他的不管了。就是跟真的学佛的目的就有点背道而驰。所以要看待因缘，这是我们重要一环。那怎样看待因缘？认识境，这是第一步。如果境不清楚，你就没办法去抉择。所以大乘法来讲呢，是以认识境为目标。那当然小乘呢，管心是可以啦，因为它只自我解脱嘛，解脱为主，自利作益为主，不管其他众生，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我们现在走的是大乘的佛法，就不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次第不一样。好，那既然我们要认识境呢，就要了解说一切万法的它的特性是什么。那上次我们说过，一切万法特性呢，就包括所知。所知法境有所量成事，这些都是同义词。那这些就包括一切万法。那我们知道上次我们介绍多，我们了解一法一定要从三个角度去入，一个名相之后要了解上什么性相，然后呢分类不懂就讲事例，对不对？所以这个名相不了解，要从它的性相，从它的内涵来了解。内涵不了解，再从它的分类来做区入。区入不了解呢，只好呢拿一个实际历史呢给你看。所以我们学习佛法都是要经过管道。例如说我们讲广论，可能有人没有学过广论的，回到这广论。 广论的这狭满有没有讲定义？狭满是名相，对，狭满有没有定义？何谓闲？狭满就分为狭跟满嘛。何谓狭？就闲暇，满就是圆满嘛。那闲暇有去掉八无暇得闲暇，就它的分类嘛。那满呢，就有自圆满、他圆满，它的分类嘛。然后他讲他势力嘛，好，中道之父把他势力讲出来。所以一切的法都是要先名相、性相、分类、势力，你对这个法才能抓住它要点，然后才能够驱入。驱之后呢，在生活中对境才用得出来。那我们对这个名相、性相、分类、势力都不清楚，就要学到佛法就要用上，用不上，真的用不上，因为你对内涵不了解。所以为什么要从开始名相、性相、分类、势力了解之后呢，你生活上就可以对境去用，对境去用了，了解佛法真的很可贵，很殊胜。一切佛法不离世间法，我们讲说佛法是从世间觉。如果你在生活中对境没办法对上，你怎么觉悟啊？是没办法觉悟的。所以我们人成，尤其我们人成即佛成啊。那人成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在世间能够用上功，然后能修到圆满，佛就自然成了。因地是从人乘，然后成为嘛，我们叫声闻乘、独觉乘、在菩萨乘，成就佛果。那人乘就做不好，你怎么可以成就我们一般讲的佛乘呢？好，这是我们的劣等了哈。好，那我们接着讲。那再来呢，我们先开始上第一个，就是呢法所知的内涵。那上次我们谈有几个角度，一个是常法、无常法，对不对？那第二个角度呢，一与义。第三个呢，自相、共相。第四个呢，世俗谛、生义谛。第五个，显现法、隐蔽法。第六个，相为相属。第七个，成立法则前法。所以我们现在呢，把每一个角度呢来做一个诠释。第一个，我们讲到常法无常法。那常法无常法呢，我们拿这一张课本，好，第一章您第一页，好，第一页呢，我们讲所知分为常法跟无常法，对不对？课本里面，那我们从定义来看，什么叫无常法？可能真没有哈。我们看那个下面那个表格有没有？看到吗？哈，下面的无常法的定义就是左边那个表格，我们念一下：刹那变灭之法，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定义来看，无常法是刹那变灭之法。那常法呢？非刹那性之法。好，那我们先从常法来看。它的性相是非刹那性之法。什么叫非刹那性？就是它不是刹那刹那变化的。就是我们知道刹那是多久，这样一弹指就一刹那，这声音出来的当下就一刹那，懂吗？所以一刹那是一弹指的时间就一刹那。那所以我们讲的无那个常法呢，就不是这种在一刹那间会变化的，它是不会变的。它是不会随着时间跟因缘变的，叫常法。那常法呢，有几个同义词，我们看第一行有没有？有什么同义词？无为法、非实事、随有法、世俗谛、共相等同义，对不对？这是以金部中，因为这个本呢，涉猎学是以金部中的见解为主的，所以呢，它定义呢，还有它的同义词，也是以金部中的这种名相呢，来做一个驱入。好，那我们来看。他的势力有什么？常法的势力，大家看嘛，有无为虚空跟不特切的无我势力。好，那常法分类很多啦，但是呢，他是把这两个呢当成常法的势力，也当为常法的分类。那分类不，他没有全部写出来，所以无为虚空跟不特切的无我。那什么叫无为虚空？我虚空无为，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哈，就是空间中那个没有障碍的性质。比如说我今天能够这个架势能够走来走去，甚至呢可以摆东西，可以搬东西，就中间那个没有障碍性质叫做无为虚空。所以那个性质呢是一个法性，所以它是嘛常法。比如说火有没有燃烧性？燃烧性是一个火的特质，它的体性，所以火的燃烧性也是一种常法，这样了解？ 那例如说我们人有没有成佛的可能性，那成佛的可能性，那个可能性也是一种我们叫佛性、哦、那佛性呢，以应成派或秩序派中观中文道理，它是常法，那个成佛的这个性质。那成佛能力呢，它就不是常法了，能力是可以随时变化的、哦、例如说你今天学佛你的能力就强一点啊，今天呢就去嘛喝酒啦、哦、去赌博啦等等，你的佛性就弱一点，那佛性还在，所以它人类是有增有减的。好，然后那我们看常法，无为虚空跟不特起的无我、哦、那什么叫不特起的无我呢？一般来讲内道跟外道的差别在哪里？内道假嘛，无我，外道呢讲有我。那无我无什么我？有我有什么我？好，差别在这里。外道呢会讲有常依自主的我，所以呢你只要呢把这个常依自主的我呢把它破掉，就变什么内道。好，就把它破掉呢就变内道了。所以内道跟外道的差别的见解在哪里呢？就是有没有承认常依自主的我。我从见解来看，那从行为来看呢，内道跟外道的差别在哪里？你们学佛为什么证明你是佛教徒？嘿，对，皈依。所以呢从行为看呢，你只要有皈依、哦、有皈依心皈依三宝这种心态呢，我们就称为嘛佛教徒。从行为来看是用皈依来看，从见解来看呢，就是有没有承认常依自主的我。那一般我们讲，我们以前会讲一个嘛三法印跟四法印、啊哦、那三法印里面有讲诸法无我，对不对？其中一个这无我就是什么？无常依自主的我，三法印里面诸法无我。所以你当你认为常依自主的我不存在的时候呢，然后注重呢这个是没有，这个专注我是不存在的，就变成什么内道徒的见解。所以呢有两种方式来分内道跟外道，从行为来看呢，从有没有皈依来看，从见解来看呢，你有没有主张常依自主我是存在或不存在来做区别，这样可以。那什么叫常依自主？我大概介绍一下了哈。常呢什么？定义什么？哈？哎，非刹那边灭之法。我们刚才讲有讲哈。一呢，不关带之分。什么叫之分？例如说，我们不特伽罗，我们是不是由五蕴合合而成的？由色、受、想、行、识五蕴合成的，对不对？了解吗？所以人要有五蕴合成，所以呢你只要不关带五蕴合成的话，那就是什么常依依，这个依概念。你说桌子要不要它的桌角桌面颜色形状合成才一个桌子？如果你不关它的桌子那桌面还有呢颜色形状呢，那就叫不关带依，所以这叫之分。好，你说教室要不要有桌子椅子啊还有柱子天花板组成啊，而如果不关带这个天花板啊柱子啊桌子椅子合成的，叫做不关带一，说不关带之分的意思，这样了解吗？那自主呢叫什么？不关带因缘。比如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上这堂密宗的课程，因为呢佛教基会的简居士他的发心要创立唐朝的十大宗派，然后呢他就发就是视讯的报名表，那你们就因为感觉这一堂课还可以听看看啊，就报名了哦。那他也请我们就是这些讲师啊，大家开会哦，那大家研讨一下怎么样进行。所以这个是靠简叙事的开头，加上你们报名，加上的老师的这种开会，然后怎样进行，所以因缘合合而成的。所以呢，这个叫不自主，只要靠因缘合合都叫不自主，对不对？像说我们今天来上课，你感觉有自主吗？不行吧，只要你生个重感冒你就不能来了，对不对？或是嘛公车挤车啊，现在捷运很方便啦，公车挤车就不能，就是不能来了。或是呢家庭发生临时重大事故就不能来了，对不对？或是呢睡过头可能没有闹钟睡到12点才来才已经结束了，所以叫因缘合合啊。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事情都是没有自主的，都要靠因缘合合才能成就的，所以要珍惜这个因跟缘。 好，要努力的去创造因跟缘呐，哈。可是呢，外道认为他的最高的精神领导者，他是不关待因缘的。例如说，我们不是讲他错误了哈，而是他们的见解。例如说，我们讲上帝，上帝要不要关待因缘？上帝有没有生他的妈妈？没有吧？他没有妈妈嘛，是吧？所以他不用妈妈生他嘛，哈。那上帝有没有五蕴？上帝没有形象的，对不对？所以他们不拜偶像啊，因为他没有形象啊，所以他不关待之分啊，因为他没有无蕴啊，他是没有形象的。那他是常的啊，对不对？他没有变灭啊，从一千年、两千年甚至到永久，我们叫信我者得永生啊，得永生是永远常住啊，所以他就常啊。所以一般外道的精神领导，最高的精神领导，他是嘛？常意自主的我啊，对。但是自己他知道他不是常意自主，但是想要最高领导的精神领导者，他是常意自主的我。哦，啊，这是我们内道要破的。连佛都不是常意自主的，我们的佛啊不是常意自主，因为佛会不会涅槃？会啊。那佛会因为众生的不同而说不同的那个法？佛因为八万四千的根基而说八万四千的法蕴啊，所以他是要靠这样心绪的不同，然后成不同，他是因缘和合的。那我从化身来看，佛要不要妈妈生他，爸爸生他？要啊。而且从小他开始呢，哈，诞生到呢，我们讲成佛，然后转法轮入涅槃，也都要靠因缘和合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嘛，以这个事来看呢。哦，就是以常自主的我来判别成不成许，来判别内外土的差，内外道的差别。好，这边没有问题。对常自主的我有没有概念？好，没关系，这个以后我们学校中医鉴定会再更加详细说明，这是一个初步的概念而已哈。所以呢，在这个事例里面呢，就是无为虚空跟不特起的无我呢，就是属于常法。那一般我们还有很多，我们都会有常法，例如说我们的概念。分别心的概念，那分别概念是长的哦。例如说，我们是不是见解很深？当你想的哦，例如说，当你一个概念存进去的时候呢，你要把它转换很难。例如说，我们讲什么概念啊？吃素，好，吃素来看，当你接收吃素，为什么要吃素？慈悲嘛，不杀生嘛，怎样慈悲心嘛，这个是不是好的概念？是不是？那你既然记住这个好的概念，你是不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概念？对，所以希望你家庭也吃素，你的亲戚朋友也吃素，甚至呢，我们台湾都吃素，甚至全世界都吃素，是不是？因为这个好啊，所以这个概念好，说它带给每个人都终身都得到这个好的概念啊，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的生活，改变什么地球环保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执这个概念很深的时候呢？别人说你，像说哦，爸爸妈妈，哎，这样吃素无营养啦，哦，还是吃一挂车的较有营养啦，你会不会接受？不会啊，为什么不接受？我是掌有生命啊，我不是顾我身体啊，我要为下一生努力的啊，我不是为身体，我身体我现在五六十岁再过没几年啊，身体不重要啊，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都说概念嘛，那这个呢还可以妥协。啊，爸爸说好了，好了，以后再说了，再说了哈，我们又妥协了。可是呢，我们要求我们子女呢，还是不一样的手段了。你们要求我，我可以妥协啊，讲一些他喜欢听的话，但是我不想做。但是要求子女呢，你认为他子女现在，如果说你是刚上小学，刚要成长的时候，你认为他这样吃素好吗？哈，从科学的理论来说，不是从佛教的理论来说了，哈，合不合理？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我现在用对答，不是在哈，我们讲那个理论出来，为什么不合理？就是健康上了，它需要营养。好、哦，因为吃素人都营养是没有办法普遍摄取到的。那小孩子刚刚成长的时候，那需要全面的营养才能够产生健康的身体，所以这方面我们需要妥协啦。哦，所以不一定要说要小孩子要从小就吃素，除非说他是胎里素。哦，他在你怀孕的时候他就吃素，然后出生后他吃荤的就接受不了，就会过敏等等。那、啊、这个是胎里素，那、啊、就顺他的因缘。 那一般小孩子呢，你小时候要他求什么，哎，但还是可以勉强答应你啦。但是说他的各方面的发展，能不能预想说我们以后他这样发展下去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相状，那就很难预料，因为我们是讲究营养的。好，所以在这个抉择之下呢，你还是呢以事先的做标准比较好，因为小孩子还需要营养。好，我是这样认为。哎，那看到营养哦，如果说他吃素可以体力很好，当然我们说可以随顺啊。而如果小孩子吃素，他变得身体越来越差，功课没办法去增长的话，就看待因缘咯。所以不是一定要这样，或不一定要这样子。好、哦，但是在这个善巧取舍方面，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而不是把那个概念执守着不放啊。重要是那个长法的概念啊。哎，啊，主要讲的概念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吃素，还是一定要不吃素，而是说那个概念是我们当我接受的时候是变成一种常识，哎，不容易转换，所以我们现在学佛要抱着宽广的角度去对待这个常识啊，什么时候可以开源一下，什么时候要去嘛啊执守一下，这个要取舍，好，所以要善巧方便的哈。但是这个我们一般会没有概念，就是吸收进去是很难改变的。除了很多一次讲一次讲，然后科学家举出证明，然后社会上举出很多呢啊一些反常事例，你才慢慢会接收。啊，这个接收呢不是一下，就是不是慢慢接收。你的改变是嘛？当你决定那一刻才完全改变的。但是在接收阶段呢，你的概念还是像那个嘛防卫的武士一样，什么来我就拿一个盾牌挡住。一般我们都这样嘛，盾牌挡住。当你真的被攻破当下才完全改变，所以那个概念啊是不是刹那刹那变灭的，而是一下子转换的。所以我们现在分别心的一共相啊这个概念都是一下子转换的，不是慢慢慢慢的改变的。好、哦、这是我们讲那个啊分别心的概念，是常识啊。好、哦、但是一般的常识我们都有，因为这是具生烦恼，但是呢透过学习呢可以慢慢的观察到，然后呢从中呢把它突破。好，所以常法分这个两个事例，那我们再看无常法。无常法事例是什么？好，我们讲分类了哈。分类就是它的有那个同义词哎，包括有为法、还有实有法、生义地、自相、地识成立。好，那它的分类呢？色法、心法、不相应行法。那什么叫色法？我为什么叫色法？就讲性相哈，后面有个性相没有？堪为色者有没有？或者可转变幻灭的事物，哦，这是它的性相。那心事呢？什么叫心事？心事我们看那个中间右边有个表格，小表小框框有没有？名而了别是它的性相。最主要是心呢，它能够明而了别。什么叫明呢？能够把净清楚的显现，而且能够认知到净，就这样嘛，我们叫心。所以我们心的功能是能够把净清楚显现，而且认知到净。那因为这个功能呢，我们叫做佛性，从这边开发出来的哦。佛性是从心的明而了别开发出来的。好，那问你，心分为哪两个分类？心王跟心所。那心王呢？哪几个心事具有心王？眼事、耳事、鼻事、舌事、身事、意事。好，那心所呢？我们一般是讲有哦很多宗派啦，像俱舍论讲46个心所，那只要唯识以上都讲强调51个心所。那其中的触、作、意、受、想、思，它叫五片行，它是呢跟我们心王一定都在一起的， 不管什么时候都在一起，好，这个叫五片心。但是还有其他的46心所，好，总共51个。那第三个不相应行法，不相应行法，什么叫不相应行法？这里没有写哈，就是非色非心的无常法，我想非色非心的变灭刹那变灭之法，就是不相应行法。那不相应行法呢，在文士里面有讲24种，好，包括不特切罗，不特切罗就是嘛，非色非心，因为它里面有包括色蕴，有受想行识，也有色法，也有心法，所以它你不能把它归类在色法，也不能归类在心法，所以它是不相应行法。那时间它也会随时改变的，然后呢它也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所以通归类在嘛不相应行法里面。好，这边出了分类有没有问题？好，请说。
比较接近，就是说静的方面是比较没有谈，就是说一般就是说像我们上大法相中，我们上大说还谈到第七、第八识，那在这边就谈到第六识。若是讲静的时候，若是讲到这个意识，还有一种了别，那一般他们还讲到第七、第八的时候，那这边的分类好像没有提到，不晓得话是应该就是说怎么解释，这样子会比较好。
好，因为在这个第七次第八次是嘛唯识的真相中才讲，因为我们这个色受学是以经部中的角度来诠释的，所以第七次第八次呢就没有提到。那这个呢我们会在中义把脉的时候会再详细说明。那心内学也是没有提到第七次第八次，因为心内学也是用经部中的好角度来做诠释的，所以第七次第八次呢我们呢如果你我们要研讨也可以啊，我们私底下好。那真正的要带入的话，是从中医经典的时候再开始研讨。好，那我们感觉会不会很枯燥？哎，我讲，我们先生活中例子来说了哈。一般来讲，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叫色法？摸到是不是叫色法？对啊，所以呢，色法呢有分呢，眼、耳、鼻、舌、身。都叫做色法，了解？只要我们心这个眼耳鼻舌身所碰到的一切外境，通通叫色法。所以呢，这些色法呢，都是嘛有执爱的。你碰到的时候会有执爱，就是说你没办法完全穿过去，就是它会有障碍你那种感觉，那个叫色法。所以色法的特性是有执爱性。好。那一般来讲呢，我们说色法也分什么？我们看分类有分法，内色跟外色。外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离心之外的色法叫外色。那是在我们内心里面的色法叫内色。这样可以哦。那一般内色呢，例如说，我们讲戒体，戒体是不是存在我们内心里面？如果有受五戒啦、八戒啦、菩萨戒啦，或是密乘戒，这个当你那戒体当下，这个戒体是存在内心的，所以它是什么？不特切罗心绪所摄的，那属于嘛内摄。好，它要放后面什么？不特切罗心绪所摄的维系摄法，属于内摄。另外一种呢，是我们叫嘛根。我们先讲一下哈，一般我们讲的静。根净识，例如说我们外面对个瓶子，然后是一个眼球或是眼睛看到它，然后呢是我们眼识呢，会升起一个瓶子的相分。那这个呢，在我们叫做净。那这个呢我们叫眼根，这个叫眼识。所以呢当你根净识合合，就是变触，触了之结果呢，它在我们的眼识里面就产生一个相分。 好，例如说我们现在一般我们接收我们叫第四台啦，第四台你要接收让我们的电视产生荧幕，要不要一个中耳朵或是小耳朵大耳朵什么的齁？那中耳朵呢就是像我们的眼根，它有吸收极具超音波极具那个影波那个电波的能力，但这个电波就是我们要嘛的镜要接收的对象，所以电波就是镜，然后呢那个中耳朵那个机器就是有极具的力量，我们叫眼根。那当你吸收之后呢，在我们电视荧幕产生一个影像，那个荧幕呢就是我们的眼视，了解啊？而影像呢就是那个相分，了解哈？所以我们接收外面的程序就跟我们现在的第四台那个小耳朵接受外面的音波或是什么电波，电波就是我们的镜，然后呢小耳朵就是我们的根，好，眼耳鼻舌身，然后呢在心识里面呢产生一个概念或是相分呢，就是这种管道。所以人体是这样子哦，所以外面也用我们人体的这种构造能力呢去创造一个机器，然后呢把这个影像呢接受过来，好，懂哦？所以我们学会这一套呢就会用到很多方法，用到很多事项去应用。所以呢我们讲那个根齁，细色的有眼耳鼻舌身根，这个根呢不是这个眼球，我要辨别一下，不是这个眼球，眼球是粗的，是粗色，只要我们眼睛看到的所眼耳鼻舌身所接触的外界都叫粗色，所以眼球是可以看到它叫粗色，但是呢这个眼根是细色。为什么叫细色？因为它是依附在眼球里面的一个维系的色法，所以它不是我们眼球，眼球是出色。那这维系色怎么说呢？它是一种嘛，能够采集外面形状，是颜色形状跟颜色的这种能力，所以它可以带到下辈子的，那我们叫色种。你说我们死后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就随着腐烂掉了，对不对？这个身体属于出色，所以腐烂是出色，但细色部分呢它会随着那个变成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它被一种习气然后带到随着我们心识啊，随着我们心识呢带到下辈子。所以呢眼根眼耳鼻舌身根这个呢现在是色法，当时你死亡的时候就变成一种习气跟着心带到下辈子。所以下辈子呢遇到语言呢，例如说去投胎，投胎的时候是他心识投胎嘛，投胎父亲母血身上，靠着这个心识带着习气投胎的时候呢，父亲母血这个语言去滋润他，所以他慢慢长成我们现在的五根，懂齁？所以他是从死亡的时候变成一种习气带到下辈子，那遇到呢这个色法的语言，就父亲母血这个色语言慢慢的滋长那色法的本性，所以它属于一种细色，它可以带到下辈子。所以眼耳鼻舌身根它处于细色，就是这样的原因，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它叫净色根，一个名词叫净色根，对。这个眼球啊就叫浮尘根。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内色，讲完我们讲外色。那外色呢就分色处、身处、香处、味处跟触处。那为什么叫触呢？触呢就是一个我们讲能生的意思，就是说靠这个触呢能生起眼色，生起颜色的眼视，所以这个色触就能生的意思了，靠色触能生起眼视，靠身触呢能生起耳视，靠香触呢能生起鼻视，靠味触呢能升起舌识，靠触处呢升起身识，所以触是一个身的意思。那所以呢这个触呢是一个境，我们讲说一般来讲齁，一般来讲除了唯识以外啦齁，除了唯识以外都是有讲外境的。那你们认为是境先呢还是我们眼识先？境先，对。所以镜已经存在了，当你眼根碰到镜才称起眼视哦。我们是这样，除了唯识以外，唯识是不讲求不主张有外镜的， 那主张是有习气变现的，那另外一回事。大部分都是嘛，先主张外境，当你根对到境才产生事。哦，所以境是我们产生眼识的因或缘，因为它先存在嘛。那耳识是果，眼识是果，所以呢，它就是因。所以呢，既然是因的话，它是什么触？它是这个眼形状眼识是产生眼识的因，所以它叫什么色触？这样了解。如果声音是产生耳识的音，它叫什么声触，所以它是产生心识的音来说触这个名词。看啊，眼根对到镜才产生眼识。我们啊，静不用做功夫，根也不用做功夫，在我们内心做功夫。但是呢，我们修行五根是没办法修，修是第六意识。我们修行是修行第六意识，不是修行五根是。五根是呢不用修的。哦，那这是从我们的等流跟感果来说的。所以呢，我现在讲这个齁，先讲一下概念好了。当眼识接收到这个形状颜色之后呢，它会传到一个我们叫五分别第六意识。哦，这个会常提的齁，包括心理学、中医、鉴定，我们都会提到这个管道。然后这个分别第六识呢，它会显现一个是一样平等的相分，但是这个呢，因为太快的，它是只有我们讲一刹那是一弹指呢，那这个时间是一弹指的65分之1，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力没办法察觉到有这个出现，除非说你已经证得细品无常，现证细品无常。你用禅定证得细品无常，那个禅定的力才能看到这个心识出现。一般来讲，我们都不知道，甚至连耳识、眼识的不知道。因为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经到分别心去了。哦，这是平子，哦，这个是怎人了，哦，这是某某同学，哦，这是好，这是坏，已经到分别心了，连这一个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现行都这样，但是呢，这个有没有存在？一定存在，因为有这个现行才能到分别心，把那个境显现出来。但是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我们连这个眼识、耳识、身啊、鼻识、舌识、身识这个相分都不知道，更何况第六识这个无分别第六识这个相分。哦，因为它是十边际刹那，就是呢一刹那的65分之1，所以我们不晓得这个心识存在过。那当他这周来呢，就是呢我们可能到旁边看不到了哈。好，第一个五分别了哈。好，也是相分。好，因为十边际刹那，所以我们没办法发觉。虽然有出现，但是我们没办法发觉。好，经过这个管道之后呢，就到有分别的第六意识了。那有没有第六意识呢？它还是有相分，但是呢，这个相分呢是模糊的，模糊的，它变成一种异共相，我们叫做异共相。所以当你这个分别性这个是已有模糊异共相，所以它这个异共相掺杂着我们过去的概念。为什么它是模糊的？因为它掺杂着我们以前所经验过一些概念，例如说 你判断一个好跟坏有个标准对不对？你判断这个好吃不好吃也是一个标准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过去熏习一个习气。所以当这个分别心显现这个境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过去的经验习气都会加在这个里面。哦，所以它会产生一个模糊的概念。所以这个时候呢，才能分别什么好啊坏啊，哦，殊胜啊清净啊染污啊，都是从分别心出来的。然后，所以呢，真正净，它原来是这样，经过演示也是如实的把那个形状、颜色摄取到无分别心的第二次，也是如实的按照净什么样子，我就显现什么样子。当到分别心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掺杂我们过去的概念跟习气。所以你说，哎，要改变净吗？不是，是改变第六意识，以过去生。过去兴起的这些概念要去如理抉择，到底它是如理的或不如理的，是清净的或是染污的，从这边下手。所以这不是从五根识下手，要从第六识分别心下手，懂吼？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是从第六识来下手的，改变从第六识。以前我们对境不了解嘛，所以错误的一些概念跟执着嘛，现在对境慢慢了解，你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概念执着，比较亲近的标准，在对境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好，
说那个心不在焉，
四而不见。
嘿嘿，听而不闻。他这个心，心不在焉，心不在焉，四而不见，听而不闻。那这个心是指第六识还是第七识？
不是，那个是根识，根识。我会讲，以后会讲，这是心内学的。就是说，你当你在注意听声音乐也好，然后听声的时候呢，人在你前面走过去，你感觉有人走过去，但是因为注意听音乐，第六意识在专注，还有你耳是在专注听音乐，所以说眼走过去你是有看见的，但是呢，你回公，哎，刚才谁走过，想不起来，那个叫什么？视而不见，那个佛法名词我们叫什么？现而未定。所以你既然对眼识而言是现而未定，对耳识来点是就不是现而未定，因为你有专注嘛，有注意到它什么样的形状啊，什么样的声音好听不好听，但对眼识来讲你有看见，但是没办法了解，所以我们叫现而未定。所以视而不闻啊，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心不在焉，都是什么？现而未定识，那是指五根识。那第六识这个也是，它也叫现而未定，但是这个我们没办法去了知，因为连这个心识有没有出现都不知道，因为它太快了，所以有显现，但是我们没办法了知境到底什么相状。所以第六识这个无分别心，第六识它是属于现而未定的这种状态。刚讲那个是都是五根识的现而未定的状态，很好，问这个问题很好。嘿，它是无分别的，对。
对，那第六意识第一刹也是一个无分别心状态，所以它才会是一个显而未定。
对，没错，没错，没错。嘿。
然后第二刹才会进入一个
有分别的状态。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显而决定境。
哎，对，它有现，而且能够了知。对，对，对，对，对。那因为有这个第一刹那这个分别心出现，我们才记得刚才我看到什么，闻到什么，碰到什么。如果第六识分别心没有出来的话，前面五根是都是叫心不在焉的状态，所以要分别心才知道我看到什么了知什么。所以当我们知道说对这个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已经到分别心去了。所以因为前面都无分别的，无分别他不会记得当下的状况的。但是呢，唯识会讲不一样，有些讲他有自证分啊，所以自证分他会当下每个心都记得了，但是一般我们是不用唯识的角度来说的，一定要升起分别心这个状态才会记得刚才以五根识所碰到的境是什么相状。好，有没有问题？
我们看到那个境对不对？现在是在第六识里面有一个影像，那现在从我们这个宗派的讲法是说，它这个境是内在第六识那个是实 实体的，是实体的哦，就是我们所看的，还是说我们内在里面自变？
哦，但唯识唯想是习气所变的啦。
那我们现在应该现在的观念应该是
什么？哎，真实状况是嘛？境是就这样的，没错，不是习气也要。对对对，不是完全都习气。
对，我知道，就是实际参照我们习气。
嘿，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感觉出来的那种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像唯识所说的，
是影像，是习气变现影像，外境是不存在的。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我现在用中观中的角度来说啊。
好，
那我们把我们讲，不是，当然了，我们是一般来讲是嘛，有分。啊，小乘的毗婆沙中、金部中、唯识中观，那般都认为中观中是比较究竟的。我是依教理来说的哈，所以没有个人的宗派之分呐，是依教理来说的。
因为我们过去的观念是这样，现在是新的
一
起开始的。
好，很好，很好。可以吸收不同的管道，那我们对镜试看看，到底哪个讲的对？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嘿嘿，是。
那现在这边的话，其实正确的就是习气不对而已，是不是这样？
欸，不是完全习气，但要习气。为什么呢？因为例如说我们过去造个业，哦，这个可能影像没有找到。例如说我们过去造个业哈，造业之后，当下那个心善恶业，它会第二刹那就灭掉了嘛。灭掉变成什么？我们的种子，我们叫种子。第二刹就变成一个种子，业种子，业习气，种子也叫习气了哈。然后它会存在，如果说唯识会讲第八阿赖耶识，而如果除了唯识的真相中以外，都会讲第六意识，所以它存在我们第六意识里面，变成一种习气。那这个习气呢，它会不会感果？会。那一般的感果，如果说学过菩提道士管理，有感三个果嘛，第一个什么果？真善等流一熟嘛，一熟等流真善嘛，对不对？一熟呢，感果是什么？就是说当你临终这个业出现了，你用爱取十二因缘的爱取啊，去爱取这个业的时候呢，它会感的三个果，一熟等流真善。那一熟果就是我们的现在身体哦。如果说你是感觉一个作为人的一个善业的话，你这一辈子变成人的这种无蕴身，这人的无蕴身就是一熟果，这样了解？一熟果跟一熟果报不一样，我想一熟果了哈，就是这个无蕴身，人的这种形状无蕴就是一熟果。然后他感了一个真善果，这个是那个什么？你遇到的这些哦，气世间跟情世间，就是你的真善果。所以今天你为什么要看到瓶子？那这个真善果有分共业跟别业啦。我们遇到这个瓶子啊，好、啊，这个什么都是大家共同认为它存在，属于共业部分。遇到人的情世间就是比较别业。今天为什么你遇到你妈妈这么疼你，好、啊，爸爸这么爱护你，把你抚养，然后让你受高等教育，甚至呢让你这样呢啊一生走得很顺利，这是你的情世间的这种真善果很好。才感得有这么多父母眷属亲戚朋友帮助你，所以呢他这个业有一个嘛，我们叫等流，等流用我们叫一熟嘛，一熟等流，好，还有真善等流，好吧，还有一熟等流，还有等流果啦，等流果一般呢我们讲叫造作等流啦，好，还有一个领受嘛齁。那这个是习气，由习气当你造个业之后，我们临终去爱取感的这三个的相状，一手是我们身体，真善是你的遇到的境，包括气世间的像五常法，一些房屋啦街道啦，就是什么无情的气世间。友情的情气世间，包括我们的人啊父母啊好兄弟姐妹啊亲戚朋友，这是什么也叫情世间。那这个另外一个等流是什么？当遇到境的时候感受，也许这个人很好，一般人说能好，可是明明遇到他就感觉很苦， 也许别人跟他相处很快乐，可是问题你跟他相处就感觉很苦，你没有这种现状。你遇到其他公司人都就很好，就是你那个上司遇到你上司特别苦，会不会就是你对他的嘛领受等流不好，就过去跟他造业的缘没有结下一个善缘，所以对这个境呢，它是情世间的境，但是当你就嘛领受等流很苦，那领受等流苦呢，你一个造作等流遇到这个境嘛就不喜欢他排斥，就是你过去跟他造作等流，因为你过去跟他结下恶缘就不喜欢他排斥嘛，所以今天感得到这个感觉你说不高兴不喜欢，所以你招得还是感觉嘛想要排斥想要远离他。好，所以这个境有没有习气影响？有，有灵受等流的习气的影响，有真上等流的习气影响，所以不是说完全排斥习气，但是要不要境出现，外境要不要有，也要有，但是外境的感觉还在呈现什么样的外境，就有习气所变现的，这也可以说，但不是完全由习气变现，而是要靠有个外境的习气才感到心事的显现。哦，一般宗派是这样说的啦。那唯识会把那外境是没有，完全是习气变现人的角度来说了。哎，不是心外，也是可以讲妄法唯心，也没错。那这个心的层次就不一样，不是妄法唯有心变现，而是嘛，妄法有什么分别心安立的。应成派是有分别心安立而有的，所以由心也是对，嘿，但不是由心变现这个角度，而是有分别心安立的，也是要靠心。所以名词是一样，佛讲的。啊，我们叫什么《华严经》讲的一首经嘛，因光法界性万法界，若能欲了之嘛，三世一切佛嘛，因光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嘛，这句话本身没错，但那个我一切为心造，心呢，为师讲嘛，这是有阿赖耶识嘛，主要是阿赖耶识变现种子变现出来，可是呢，在其他宗派会讲嘛，分别心安立的，对，是心。好，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讲说，心外也可以有境，
心外可以有境，
心
但心外有法就有问题，这两个角度不一样哦。心外有境说，在心之外有个对境，才有对境才会产生心，所以境是因。心是果，所以要有心外有境，靠境这个因才能产生心是果，所以心外一定要有境，这是我们讲中观派的说法啊，中观应成派的说法。但心外离开心之外有法就不成许了，因为一切都是分别心安立出来的，是靠我们心安立出来，你不能离开心而有法。你如果说一个法不在心上显现的话，那个法就不存在，懂吗？所以一定要法这个境在心上显现，我才说它存在。所以法不能离开心，境不能离开心。哦，所以你说心外有法就错了，但是心之外有境是对的。嘿，对的，但心外有法是错的。嘿，可以离其心之外有个境，可以，可以，可以。嘿、hey,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这有点不同。没有啊，没有没有，如果说你要落入的话，因为它不了知就没办法落入，它没办法变成习气，它是无记，无记就没办法落，所以落入那个阿赖是要善恶的这种业性才能落入那个第八阿赖识，所以它本身是无记的，就没办法落入种子里面。
想一个孔，自己想，心里面就在这想， 好像一种恐怖的一些情境，好像自己就有点怕。
好，
那这种说这种所想起来的这种，在这边来讲是定义为静，还是就是就可以定义为法的？那这样子就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争议性这样。因为刚刚老师有讲说，心外一定要有静，才有办法造成我们的一种，好像甚至一种事。那现在我们心里在想一些，比如说想一些过去的时候，意念一些过去，但是我们内心的感受还是会出现，
嗯，
这样子的。那可不可以请老师解释一下？
现在哦，你们带到心内学比较深的部分了哈、哦，没关系，我们现在是让我们生活能够用的，所以我们可以跳来跳去没关系啊、哦。所以我们讲五根识的话，一定是外境来说的，懂哈、哦？那这个产生的第六意识呢，我们一个名词叫什么？五聚意识。它靠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的管道，才升起有分别第六识。所以这有分别的第六识，透过五根眼、耳、鼻、舌、身这个管道接收进来，叫五聚。五聚就什么？可能你当下注意在眼识，可能嘛，耳识、鼻识都有对到镜，可是可不显现。所以呢，它最多有五个，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心没那么多了哈。可能两个三个，所以呢，它是由这个管道产生第六识，我们叫五聚，有五个根识产生的叫五聚意识。那这个说法呢是嘛，离心之外有境，这样讲。那你刚才一位同学讲是回忆，回忆的这个相状呢，一般我是讲什么独头意识。啊，这独头意识就不是靠五根识的管道而来的，它是靠第六意识的这种回忆损伤的。所以这个回忆的这个相状呢，当下你在回忆的时候呢，有一个什么我想回忆。所以说我们独头意识先讲一下哈，这个抄完了吗哈？独头意识呢大概有几个分类，大概是嘛，例如说你睡梦，宣文的时候呢，你不用靠五根识去对镜，直接由第六识升起来了。然后第二个禅定，我们禅定中啊也会看到，如果说你有神通，看只有第六识对到镜的。然后呢，再我们叫回忆，好，啊，第二个是狂乱的哈，狂乱，例如说有些精神有问题的哈，或是我们讲妄念也可以的哈。像我们打坐的时候啊，在原阿弥陀念阿弥陀佛，那很多妄想就来了。这些呢通通是嘛独头意识，它不是五聚意识。所以这独头意识呢都是嘛，让这个独头都是过去的习气引发出来的，过去习气引发出来，它呢就不需要外境了，懂吼？所以刚讲的那个由习气引发的呢，好、哦，那是对第六意识呢，独头意识比较合理，但对五根识呢，完全是习气变现的，这个就比较不合理。以中观中的角度来说，所以独头意识是有过去的习气引发的，所以你才会回忆那个境，想要回忆，好，或是嘛，你无意中现起来的。所以当你这个境现起来，它是跟心一起的，当下那个境是跟心一起的。哦，就不是我们讲的先有外境，那产生心识这种管道了。现在没问题。
事例来讲。
好。可以，好。
就说我们心，然后对着镜的时候，然后就会，就是说因为过去的练习器，然后造作等流跟宇宙等流，宇宙等流这样。
哎。
就是说我们对着镜的时候，我们是要习气现起的时候是我们要是要怎样看清楚这个镜，
对，
就是去认清楚说我现起的这个
感觉
感领受是不对的，
要去观察对不对在哪里，不要一面的否认自己，它会变成压抑，会躁郁症忧郁症会出来，需要看清楚不对在哪里，对在哪里，
嘿，这个对跟不对是
法的标准，对，对对对对。
法的标准在哪里？这样。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有了这个标准的时候，就是去判断说，接下来应该是要按怎么安立，
对，
然后去抉择。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抉择以后，那万一，所以我们平常要练习的是说，就是我对这个法呢要去，深入的去熟悉，
对，
然后对训练自己对境的时候能够去察觉，
对，
然后去抉择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修行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你得到一个法就像一个武器，当你遇到境的时候呢，那个境如果让你苦受境的时候是一个仇敌，你怎样用这个武器把境这个仇敌，你对那个仇敌是，其实它不是真仇敌啦，是我们认为的仇敌，把那个仇敌把它击退，而且要靠法的这个武器，懂吗？人不是仇敌哦，外境不是仇敌，而是我们自己存在那个假想的仇敌哦。就像我们打电动啊，像小孩子打电动什么射击的啦，我们的打击的，那都是假想的。真正境没有真正的我们的仇敌，你只要用对方法了，仇敌都变朋友，变成善知识。对，所以我们要学法，就是要学到法的内涵，用法去抉择，真正的看待境。不然你们都是用自己感觉的、认为的，或是别人给我一个标准去看待境，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嘿，所以学法正是这个目的，把境认识清楚。那为什么能够认识清楚？用法去抉择，才认识清楚。好，很好。还有没有问题？它是一个，我们讲密宗一个名词，或是嘛通向。其实呢，我们它是讲五事转五字。好，我们略说一下也可以了哈。例如说，我们讲五根事，我们心事有五根事嘛哈。然后第六意识对，然后第七末那事。哦，第八，哦，我们叫阿赖耶识，那第九叫阿摩罗识。那这个为什么要安立第九出来？其实第九一般是不承许的，但是在密宗有一个第九意识阿摩识，要不要写心识的名称？好好，五根是嘛，叫第六意识啊哈。第七我们叫摩那识。也叫烦恼式的哈，很多同义词。哦，那我分开一下。然后第八，阿赖识。阿赖识是当我们存在我执跟烦恼障当下称为阿赖识。当你证了八地菩萨以后，那个阿赖识的名称就改了哦。好像易熟识。那成佛的时候，阿赖是一熟识也不用了，我们叫阿陀那识哈，所以很多名称啊。那一般我们凡夫就是还没有证得我执解脱之前，是用阿赖识这个名称。那第九叫阿摩罗识，那为什么安立这五根呢？这是要把五事转五字。例如说五根是呢，从事我们叫有那个转世成智，有没有听过名词？就要从我们这个世呢传承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呢，在因地上我们都有，我们都有这个能力。我们现在虽然是凡夫，我们是烦恼烦恼众生的凡夫，但是我们因地都有这个能力，因地都有。但是要达到圆满，这个智慧才能够显现。所以圆满等什么时候呢？当你证得现证空性当下，就有初分的雏形出来了。现证空性，例如说出国阿罗汉或是出地菩萨，都有一个雏形出来，但圆满要到哪里？到佛果才圆满。好，所以有三个层次，因地上每个人都有，但也真正的初分的显现要证的现证空性之后，那圆满显现要佛果之后。所以当佛果时候呢，它五根是转什么？成所作智。因为为什么叫成所作？那是嘛，靠这个身口的业去造利他的事业。所以呢，他有这个动作，身口动作，这个都是靠什么五根识的这种运作，叫成所作智。 那第六意识呢是叫妙观察智。所以你先要有妙观察智，成就坐智的因在妙观察智，因为你不晓得根器，众生根器是什么，没有观察，你去对它造一下不如理行为，反而得到坏效果。所以要先观察众生的根基，然后才呢去做身口这种行为行方便，对不对？可是妙观察智，你靠妙观察智会产生错误，因为我现在凡夫，哦，你现在很多执着，你观察一定正确吗？不正确，所以需要靠什么？要平等性质的观，那个安住吧。因为平等性质安住在空性，有限量空性这个基础，你才能够对接众生，了解它是原来都是无自性的。从这个了解众生无自性的状态之下，才能够真正的观察到众生的那种实际的相状。不然你停在我们现在没有真空性的概念，做出来一定是错的，都是从我执跟烦恼去出发的。所以安住在空性里面的智慧，才能够演化出真正的观察，才能够做真正的身口的行为。可是呢，没有平等性质呢，需要靠什么？你怎么知道众生是如此如此？不知道，需要靠什么？大圆镜智。因为大圆镜是嘛，只要我遇到这个镜，它能够如实的显现，对镜是怎么样，就呈现在我第八意识是什么样的状态，没有一丝的错误。哦，所以才能够呢，真的了解众生的相状，需要靠大圆镜智。所以大圆镜智是无际的，众生什么相状，我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就现出什么相状。哦，那这个大圆镜智，这四个智慧是从哪边开发出来的？从法界体心智开发出来的。就是诸佛最究竟的智慧，就是法界体心智。所以从果到因，就是什么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心智、大圆智到法界体心智，从因到果一定具备法界体心智就成佛，然后才有圆满的大圆镜智，才有呢真正的平等心智，才能够真正的观察到世俗生意的妙观察智，才能如理的取舍去行六度施舍。哦，所以因为要安排这个五个智慧，所以才安摩罗是第九意识才出现了。不然一般来讲，显教的是没有主张这个第九阿摩罗斯的这个概念，在密法才有啊。好，有没有问题？嘿，对，从因上要先去第七，因为第六的源头也是靠第七。第七是一些执着嘛，执着来源是第七嘛，烦恼的善恶业造作在第六，所以当你执着去掉的时候呢，第六意识的烦恼就不现行。所以真正我们要对这是第七摩那识，把执着拿掉。好，有问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